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法国的选民投票选举支持欧盟的中间派马克龙担任法国新总统，拒绝了反欧盟反移民政策的民族主义者候选人勒庞。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说
Mes chers concitoyens, une nouvelle page de notre longue histoire s'ouvre ce soir. Je veux que ce soit...
他说悠久历史新的一页今晚是掀开，他希望这个新的一页是希望是重建信任。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世界各国的领导人祝贺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阿富汗伊斯兰国的头目被美国和阿富汗的联军击毙。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评估俄罗斯对美国大选的影响。我们今晚的专题节目是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世界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向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发出祝贺信息。美国总统川普发推文说，祝贺马克龙今日获得巨大胜利，当选下任法国总统，他非常期待和马克龙合作。川普在法国大选前并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但被外界了解他总体支持勒庞的政见。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之中说，马克龙的胜利是一个强大团结欧洲以及法国和德国友谊的胜利。马克龙在他被宣布获选之后和默克尔举行了交谈，他说他会很快前往柏林访问。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他热情祝贺当选总统马克龙在大选之中获胜，法国是英国最紧密的盟友之一，他们期待住同法国新总统在广泛的共同领域一起合作。欧盟领导人亦都向马克龙表示了祝贺。阿富汗和美国军方官员星期日证实，在东部南哥哈尔省进行的一次联合攻击行动之中，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头目哈希卜被打死。美军声明又表示，数十名阿富汗和美国特种部队在针对一处位于阿钦地区的伊斯兰国洞穴隧道综合体进行联合作战行动的时候，打死了哈希卜和他的35名武装随从。据称还有其他高级别的伊斯兰国领导人亦都在行动之中被击毙。哈希卜在他的前任哈菲兹萨伊德汗去年在南格哈尔省的一次无人机袭击之中被击毙之后，成为阿富汗伊斯兰国的头目。伊斯兰国起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到中亚地区不断增长的极端势力的推动，伊斯兰国两年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展开了行动，并且将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他邻近地区的这个区域称为伊斯兰国的库罗山省。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在星期一重新评估俄罗斯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是否涉及干预的行为。在川普就职之后曾经短暂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萨利伊茨将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证。他曾经向新政府提出过有关国家安全顾问马克尔·弗林和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进行对话的警告。川普总统在就任24日之后就宣布弗林被撤职，原因是弗林向副总统彭斯讲大话，并没有透露他曾经和俄罗斯外交官进行的谈话。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委任为副司法部长的伊茨因为拒绝捍卫川普的移民及旅行禁令而被川普撤职。台湾卫生福利部星期一傍晚召开记者会，国际合作组技监许明辉说，截至目前台湾依然并没有收到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但是仍然在这里激烈地积极争取。 全力以赴处于最后努力的阶段。召开记者会的目的是向公众说明网络报名截止时间就是5月8号。但是这些并不是就是台湾放弃努力的时间点。中国大陆国台办说没有九二共识就没有台湾参加世界大会的基础。台湾赴会努力和希望似乎落空。对此台湾朝野反应强烈，两岸关系雪上加霜。而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在江苏的一次公开活动之中说，
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曾两岸同属一中的这么一个政治基础，使得两岸之间。
张志军说，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基础，使到两岸有关部门的商谈机制中断，使到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而台湾推动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种种努力，睇嚟似乎就要宣布破功之际，朝野同民间已经作出反应。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负责人蔡明显在该组织举行的记者会前面对美国之音话：
一直对中国说，和平是要有公义才有和平 ，No justice, no peace。
蔡明显话：佢一直对中国话，和平要有公义。公义先至有和平，相互尊重，唔系我打压你就乖乖咁样就系和平。习近平话乜嘢嘅两岸一家亲，但你唔听话佢嘅话，佢就地动山摇，嗰啲系咩意思啦？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日表示，佢热切希望国会议员愿意睇事实讲真话，即使呢啲同政党立场相违背。奥巴马在波士顿接受约翰肯尼迪基金会颁发的勇气奖的时候发表了这一番评论。几日之前，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替代显示他的政绩的医保项目的法案，奥巴马并没有提及接任他的现任总统川普，亦都没有直指川普推动推翻并且替代评价医保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法国选民投票选举支持欧盟的中间派马克龙担任法国新总统，拒绝了反欧盟反移民政策的民族主义者候选人勒庞。下面美国之音特派记者雷露斯在巴黎的报道。
这位现年39岁的银行家以及经济部长成为了法国最年轻的总统。之前他作为独立参选人竞选总统，现时他的压力是令到这个分裂的国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
Mes chers concitoyens, une nouvelle page de notre longue histoire s'ouvre ce soir.
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对他的公民说，法国悠久的历史新的一页在今晚开始，他是希望在这个新的一页的希望是重建信任。法国的政治生活的重建最早是在明天开始。法国的政治生活的道德化，认识到他的多元化和法国的民主活力，这些都是他上任开始的时候行动的重心。在巴黎的罗浮宫主要的庭院举办了马克龙胜选聚会，大众表达了欣慰的心情。其中一名马克龙的支持者说，他曾经担心勒庞，因为他煽动国家分裂，这个就是他孤注一掷支持马克龙的原因。在就业、恐怖主义以及法国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等前沿问题上，这次的竞选暴露出各种的分歧，而法国一直是以他的坦诚而自豪。这个是一次丑陋的竞选，在很多个选民的记忆当中亦都是一次最激进的竞选，引发了公众担心会发生跟法西斯主义的冲突。
Je suis pas d'accord avec Macron, avec sa politique qu'il propose, mais je sais que j'aurai encore la possibilité de me battre, de descendre dans la rue.
一名选民庞斯就表示，他不同意马克龙的政策，但是至少他是明白在马克龙的领导之下，他仍然是可以上街自由地表达和示威，而如果勒庞当选的话，他不知道他是否能够仍然保留着表达自己的权利。勒庞立即承认是败选，他敦促支持者继续努力。
J'appelle tous les patriotes à nous rejoindre afin de participer au combat politique décisif qui commence dès ce soir.
勒庞表示，他是呼吁所有的爱国者同他们一起参加 在星期日晚上开始的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在未来几个月，法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大家。法国各官员表示，400万的选民是没有投票，不过巴黎的雨天并没有阻止第十二区的选民一大清早排队投票。一所学校有一块牌匾纪念住15名犹太儿童，他们被带往纳粹死亡营。
La majorité des Français, à juste titre,ont peur de Marine Le Pen。
政治分析人士杜宾表示，大多数的法国人民担心立行，担心极右人士，他们知道立行的国民阵线没有准备好执政，如果他们掌权，他们将以非常危险的方式在法国社会引起分裂，有可能发生暴力，因此法国是选了马克龙而不是立行，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传统的党派被排斥参加总统竞选，这些在这个现代共和国仍然是第一次。法国选民倾向谨慎的变革而不是革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在巴黎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俄罗斯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通讯软件微信。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的这个意外的举动，可能将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并且进一步加剧中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通讯监管局5月5日宣布，从5月4日起，俄罗斯的国家通讯服务商必须禁封所有与中国社交软件微信有关的 IP 地址，原因是微信没有按规定将相关客户资料转交给俄罗斯。通讯监管局的一名发言人说，在俄罗斯境内屏蔽微信是依法行动，照章办事，因为微信没有根据有关法律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俄罗斯监管部门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以便将这些信息储存备案。根据俄罗斯几年前所通过的新法律，各种互联网平台、电子邮件、短信等方面的服务商必须通知监管部门开始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同时必须在半年的时间内在俄罗斯境内保存客户所使用过的语音、文字、信件、图像、声音、视频等资料，违反规定者将中断他们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有关官员对当地媒体表示，通讯监管局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起正在加大执法力度，要求更多的服务商提供信息在俄罗斯储存备案。俄罗斯媒体报道，包括 Yandex、 Mail.ru 等几家俄罗斯知名电信服务商集团，还有几家垄断俄罗斯市场的社交和交友网络媒体都已经在俄罗斯监管部门备案。俄罗斯亦都正在加大对谷歌等西方巨头的压力。在微信被封杀之前，俄罗斯官方还以相似原因禁封了英语系的 Zello、Line 和 BlackBerry 等软件的使用。在一年多前，著名的世界主要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在俄罗斯亦都被封杀。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害怕颜色革命，最近几年一直不停地采取各种措施加紧控制社会，包括加强监控网络空间和限制打压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西方背景的电信服务商和非政府组织成为俄罗斯监管部门和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目标。但是微信等事件表明，俄罗斯如果害怕西方威胁一样担心防备中国。普京总统一个多星期后将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普京访华的气氛会因为微信被封遭到破坏。尼科里斯基说，美国总统川普执政后，俄美关系亦都没有好像俄罗斯所期待的这样转暖。俄罗斯只好被逼继续面向中国，但此时俄罗斯偏偏要制裁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使人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复无常使西方头痛厌恶，中国现在亦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封杀微信将会使中国怀疑在几大程度上仲能够继续相信俄罗斯，以及普京的各种承诺。
Сейчас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т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尼科利斯基话：如果连微信在俄罗斯亦都会出现呢种嘅事情，佢显示俄罗斯方面其实冇办法对佢与中国嘅各种合作互动做任何担保，因为喺微信之后，冇人能够保证两国嘅其他一啲合作项目、合作计划等是否亦都会喺俄罗斯出现问题或者系遇到麻烦。任何一个疯狂嘅俄罗斯官员，都会被中国在俄罗斯的项目制造麻烦并且带来损失。尼科利斯基认为微信被屏蔽以及俄罗斯社会最近反对中国从贝加尔湖取水计划可能都是独立事件，不太似克里姆林宫下令针对中国的有组织行动，亦都可能同腐败、俄罗斯有关官员希望借此捞钱有关。但是这些事件使人怀疑普京在几大程度上真正控制住俄罗斯局势。除了微信这一次被屏蔽外，中国的孔子学院亦都曾经在俄罗斯遭到过麻烦。俄罗斯官方曾经一度指控中国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是外国代理人。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布拉戈维新斯克市，即海南普的一家孔子学院，一年多前甚至一度面临被关闭的威胁。俄罗斯媒体当时曾经引述中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的话表示，就连西方国家也都从未好像俄罗斯这样打压过孔子学院。据报道，在俄罗斯三大移动电话服务公司中，两家公司的客户目前已经没办法使用微信。同时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正大力推动更多中国游客来访。随着游客旺季的到来，中国游客在俄罗斯使用微信亦将受到影响。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他知道不少的俄罗斯商人和经常来往两国以及在中国定居的很多俄罗斯人亦都离不开微信。屏蔽微信将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各种交流，但是中国游客没办法使用微信，将会直接负面影响俄罗斯形象以及对俄罗斯的信任。尼科利斯基说，中国迄今还未有好像俄罗斯打压微信和孔子学院那样，被俄罗斯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制造麻烦。
Для каждого сейчас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приезжает в Россию, сейчас вдруг вот возникнет вопрос.
尼科利斯基说，很多中国人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事情不太了解，但是如果在俄罗斯不能够使用微信，公众会立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俄罗斯这样叫什么国家？中国为什么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未来又将和这样的国家如何相处？尼科利斯基说，通讯监管局过去本来只是负责新闻检查和控制媒体，但是现在正将监管范围扩散到其他的领域。普京是否能够影响和改变手下官员的决定值得关注，但另一方面，技术上非常容易能够绕过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屏蔽。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社会一直担心克里姆林宫会利用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的帮助下筑起长城防火墙控制互联网。两国高级官员亦都多次会晤讨论过相关合作，但是结果却正好相反。中国微信在俄罗斯加紧控制互联网的行动之中首当其冲的遭受打击，而面书 WhatsApp、 Viber、 Telegram 等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在俄罗斯仍然照常工作，而且日益活跃，越来越受到当地社会的欢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话：台湾将永远不发展核武。执政党立委认为这是台湾政府近年来一贯的立场。在野党立委指出，国际社会限制核武，台湾愿意配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钟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在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举办的演讲活动当中表示，北韩的导弹试射和核武研发造成了东北亚情势突变，台湾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不过台湾不是北韩，永远不会好像北韩一样发展核武。冯世宽部长还表示，关心东亚和平的国家都应该为这样的宣示感到庆幸，这些国家也都应该是给予台湾掌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不发展核武是台湾政府近年来一贯的立场，亦都是重要的政策宣示。
因为我们认为，一旦发展核武的话，未必会能够确保台湾更多。
罗志政表示，因为台湾认为一旦发展核武，未必能够确保台湾更多安全，甚至有可能面临国际社会的很大压力，引爆地区核武的竞赛。所以他相信，从任何角度来看，台湾是没有发展核武的必要性，亦都没有这个的迫切性。罗志政委员仲指出，事实上台湾有能力和条件发展核武，1980年代就曾经试图发展核武，不过因为美国反对而作罢。台湾内部确实是有发展核武的声音，不过罗志政认为北韩是流民国家，亦都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这个是不是台湾要走的这条路，特别是台湾高度依赖是对外贸易，发展核武可以讲话是百害而无一利。目前旅居美国的台湾前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在1967年到1988年之间参与了台湾核武研发的计划，不过在美方的说服之下，他交出了相关的材料，并且是叛徒美国，使到这项的计划被迫终止。张宪义认为，台湾可以好像以色列一样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但是不进行制造，当技术水到渠成的时候，威力甚至是比拥有一颗核弹头重要大。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吕玉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国际社会认为核武器的破坏性太过巨大，甚至是会造成生态的浩劫，必须要进行限制，台湾当然愿意配合。
美国也有对我们也有约束，希望这个核武是各国一种限制性的武器。
吕玉玲表示，美国对台湾亦都有约束，希望核武是各国限制性的武器，因为这个武器会危害全人类的发展，台湾亦都会配合联合国的作出约束。吕玉玲委员仲表示，台湾有发展核武的能力，他曾经参观过武器研发单位中山科学研究院之后所得知，研究人员对于关键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了解。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就算台湾具备制造核武的条件以及潜在的能力，如果没有相关的材料以及设备，仍然是很难制造出武器成品。此外，台湾目前的军事预算都具有高度透明性，要秘密制造核武不太可能。郑继文还表示，台湾的核武议题不单只是中国高度关注，美国亦都不乐见。国防部长冯世宽主要是向国际表达，台湾绝对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总统蔡英文话，佢嘅新南向政策并非着眼地缘政治，而系完全为咗经贸互利互惠发展。蔡英文对与印度经贸兴趣浓厚，为此印度同埋台湾学者作出解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5月5号星期五接受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媒体的联合采访。总统府新闻稿话，蔡英文表示，新南向政策就是台湾要怎样在这么多的邻近国家群体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同于以区域地缘政治考量的大国。他们的新南向政策目标很简单，就是经济和贸易。杨聪荣是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和东南亚国家交往会态度比较保守，专谈经贸好自然。
这个如果他现在跟这个东南亚国家、交流的话、从台湾的角度本身、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就是说用一个适合的方式跟东南亚。
杨聪荣说，如果蔡英文要和东南亚国家交流的话，从台湾的角度本身，他们还是要学习怎样用一种智慧的方式去和东南亚的国家打交道。蔡英文在接受这样的访问时，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杨聪荣说，他想是有他的道理，而东南亚国家不能够不知道亚太目前形势正在改变。蔡英文讲得比较简单，将有助于降低压力。蔡英文访谈中表示，新南向政策用意并不是要在地区内发表政治宣示，而是要建立互惠关系，不是要与中国竞争，而是强调台湾是地区一员，以自身优势促进互惠互利经贸发展。蔡英文宣布扩大办理台湾奖学金和台湾奖助金。由于新南向国家来台学生迅速增加，台湾企业今年夏天将赞助5000名这一类的学生。蔡英文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原本就是台湾的朋友与伙伴。蔡英文访谈中似乎对台湾与印度关系着墨很多，特别谈到2012年总统大选失利后前往印度访问的经历和体会，其中包括从首都新德里乘坐16个小时的火车前往孟买的所见所闻。印度尼克鲁大学教授斯瓦兰辛格对美国之音说，印度顺应世界潮流和台湾发展经贸关系。
Very clearly, India has no politic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but while only about 20 countries.
辛格
话，
非常清楚的是，印度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20个国家和台湾有正式邦交，不过约70个国家和台湾有经济关系。印度顺应全球潮流与台湾建立经济关系。斯瓦兰辛格话，印度总理上台后加速寻求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台湾和印度议会亦都有共识与互动。蔡英文对印度有过亲身观察，辛格话。
Similarly, her focu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has also been long.
辛格话，去年台湾有了新总统，蔡英文同印度关系好长，同样重视南亚和东南亚与印度。不同的是，而家佢以总统身份亲自实际推动台印经贸，这一点并不令人陌生。不过杨聪荣教授说，新南向政策的落实很重要。以台印经贸为例，他继续说，
台湾政府间历来对于这个相关方面的决心不够，没有真正呢就说把用心去经营。
杨聪荣说，台湾政府部门之间历来对相关方面决心不够，没有真正用心去经营，因而造成目前的这种情况。以经贸为例，大家都认为台湾是擅长于电脑硬体的生产，印度是软体大国，假如两边合作的话可以发挥作用。这件事谈了很多年，但是到现在两边还是各做各的。中国时报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蔡英文在这一次的访谈中说，新南向政策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模式完全不同，台湾拥有强大民间企业以及医疗、教育、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开发等等诸多领域的软实力， 呢啲都唔系金钱或者系政治里边可以取代或者系阻挡噶。
China is pushing for the BRI, in my mind, compulsion.
施瓦兰辛格话，佢认为中国推动嘅一带一路计划系一种政治同经济冲动，而且咄咄逼人，主因系为国内过剩产能寻找出路。另外，蔡英文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原本就是台湾的朋友与伙伴。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星期一抵达澳门，展开为期三日的视察访问，而民主派就呼吁普选。长沙开审维权律师煽颠案。美国德州新的法例是禁止非法移民庇护城市，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星期一抵达澳门，展开为期三日的视察访问，期间听取澳门特区政府工作汇报，会见各界人士，出席座谈会，并且到立法会同议员见面等。澳门当局部署大批警力，加强保安和布防，采取包括封路、拉警戒线等措施。据港媒报道，澳门立法会民主派直选议员吴国昌和欧锦新星期日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会向张德江递信，表达包括建立普选、立法会全面直选以及设分区直选市政机构的诉求，希望张德江关注澳门民主政制发展的需要。同时，新澳门博彩员工权益会星期日到政府总部递信，要求制定工会法，保障工会行使权利。而扎铁工会就到澳门中联办递信，促请中央加大力度打击贪腐等，要求将信件转交张德江。此外，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民主党成员柯耀林、新民主同盟区议员关永业、民主党区议员欧振华等人，近期先后私人旅游前往澳门，但是都被拒入境。湖南省长沙市中级法院星期一上午约九点在官方微博上面预告湖南维权律师谢阳颠覆和扰乱法庭秩序案一审在九点三十分公开开庭审理。有维权人士认为，长沙法院在将四周道路以工程维修名义封锁，公安控制很多公民不得围观，禁止家属委托的律师辩护，并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之下，只是提前半个小时公告，有违法律和公平正义。而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星期日发表声明，他说如果谢阳案开庭只是接受无罪释放，否则将会继续抗争。陈桂秋在声明之中表示，有陆续听到一些传言，他说谢阳案5月8日上午在长沙中院开庭，而同时长沙中院周围的数条道路当日上午全部封闭，数位公民朋友被国保控制，被召约、被旅游、被约谈、被严禁前往长沙围观开庭。在长沙的律师就被国保警告不准支持谢阳，家人委托律师陈建福前往云南旅游的时候被警方控制，目前亦都依然失去了人身自由。另外一位辩护律师刘正清亦都被各级司法部门约谈。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州长签署一项法律，禁止所谓的非法移民庇护城市，并且威胁对拒绝遵照联邦移民机构命令的警察局和警官处以罚款和刑事指控。德州州长格莱格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强烈支持合法移民，合法移民是从他们建州开始就是他们州的组成部分，但合法移民和窝藏那些犯下危险罪行的人不同。他又补充说，执法机构不得自行挑选他们要遵守的法律。共和党领导的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上个星期在民主党人、民权机构和代表该州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长组织反对的情况之下，批准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将会在今年9月1日生效。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星期日接见了82名3年前被博科圣地极端分子绑架，并且在星期六在该国动荡的东北部获释的奇博克镇女学生。在首都阿布贾举行会见的视频显示，布哈里总统向他这些有约的客人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没有人应该
经受这种的折磨，他又承诺他的办公室将亲自监督那些负责他们接济和福利工作的人。鉴于当局准备展开大规模拆除二战时期炸弹的行动，德国西北部城市汉诺威的50,000多名居民被要求离开居家。城市官员又表示，两枚炸弹在一处建筑工地被发现，附近还发现了另外3颗炸弹。汉诺威市是被疏散者准备一项活动，其中包括免费访问博物馆以及打折电影票等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首次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系会面，双方重新会珍惜同埋推进历经咗几十年之久嘅盟友嘅关系。但分析人士话，中国嘅崛起将好大嘅程度上影响美澳安全同盟。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喺华盛顿报道，
川普冇喺白宫或者佛罗里达海湖庄园，而是选择在停靠在他家乡纽约市的一艘退役航空母舰上和特恩布尔总理首次聚会。双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航母在澳大利亚外海和日本海军作战的珊瑚海海战75周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借这个场合赞扬美国和澳大利亚经历了几十年的军事同盟关系，并以此推动同盟关系继续发展。特恩布尔总理说，两国对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共同追求将引导两国为赢得胜利而共同努力。特恩布尔说，共同的价值、相同的命运、很强的竞争性，他们都想赢，但是他们知道当他们联手战斗时，他们赢的胜算更大。川普总统说，美澳两国的盟友关系会持久下去，美国和澳大利亚是老朋友，真正是天生的好伙伴，有了各位的帮助，他们的盟友关系源远流长。两位领导人一开始似乎并不合拍，川普上任后不久和特恩布尔总理的首次通话很不顺利。川普5月4号星期四提到了那次的通话，承认那次通话因为在处理移民问题上的分歧显得有些急躁，但坚称两个人现在很合得来。澳洲的观察家则认为，很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同盟关系产生了怀疑，川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事件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的疑虑。布兰登·泰勒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与防务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说，川普当选加深了澳大利亚人的最大恐惧，一方面因为川普在竞选期间针对盟友关系所讲的一些话，澳洲人担心自己会被川普政府抛弃，另一方面川普就台湾、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问题所讲的一些话，公众担心澳大利亚会被卷入一场他们不想参与的冲突。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引起了包括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忧虑。但是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非常依赖中国。泰勒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而澳大利亚不积极协助美国的话，澳美同盟关系可能会出现裂痕。泰勒说，他想美国会提高对他的盟友澳大利亚的期待，因为他们接近南中国海边缘，这两个长期盟友之间出现分歧和摩擦的可能性会增加。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的防务专家普遍认为，澳大利亚人需要美国来帮助保卫自己的国家，而美国在应对亚太和世界各地安全挑战时，亦都离不开盟友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中国人称为新疆，而维吾尔人称为东特厥斯坦的地方再次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新疆在地缘政治当中的重要性亦都因此再次凸显。但是美国专门研究维吾尔族历史的学者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以反恐为理由在新疆实施高压维稳，这个不单止将会导致维吾尔人的激进的活动，亦都会为整个的中亚地区甚至全球造成不稳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中央统战部5月4号宣布新设立一个政局级部门九局，专门负责新疆工作。新疆对中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九局长专门负责新疆的形势分析、政策研究、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并推动中央涉疆的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5月14号到15号，中国将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借此展示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而新疆已经被中国政府明确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最近举行了一场有关一带一路新形势下在新疆的维稳镇压和维族人的激进活动的研讨会。在研讨会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伊利分校的助理教授科立克·柯内特说，由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新疆在地缘政治之中对中国越来越重要。柯内特说，
新疆一度是冷战之后中国最薄弱的地方，但是现时它是被当成为中国影响中亚地区的跳板。很多的观察人士指出，新疆可能成为跳板，使到中国得以在中亚以及中东地区展示影响力以及力量，不单只是经济能力，更加是包括军事以及外交能力。从长远来看，新疆对中国能源安全是很重要。
柯内特解释说，因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因为担心日本的活动和战略，亦都因为对俄罗斯不可预测的担忧，中国才有了开发大西北和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柯内特指出，虽然新疆的战略地位在改变，但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推进的造成维吾尔人被边缘化、加剧维汉矛盾的两项政策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柯内特认为，中国所谓新疆问题应该起源于这两项政策。他说，这两项政策不单止没有解决中国政府担心的民族分裂问题，反而起到了反作用。他解释说，
经济发展项目的推出原本是希望将新疆以及是中国融合起来，但是大家是看到的就是经济发展项目起到反作用，汉族人的迁移引发了维族人对汉族人的憎恨。这个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社会经济数据，包括婴儿的死亡率、孕产妇的死亡率、年轻人的就业、经济平等各项的数据都显示，和该个地区的汉族人相比，维族人越来越处于劣势。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亦就是用来严打来避免该个地区发生骚乱，特别是宗教的压制，严打打击三股邪恶势力等，造成了更大的民族仇恨，使到维族人和中国进一步的疏离。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四月发布的2017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去年以打击宗教和暴力极端主义为由，继续镇压维吾尔穆斯林。为了打击极端主义，新疆地区政府颁布反恐新规定，再度禁止政府雇员、学生和儿童过斋月节，有些地区还禁止斋月期间进行祈祷。美国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援引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的话表示，维族父母为子女取穆罕默德、阿拉法特和吉哈德这样的名字，亦都会遭到中国政府的禁止。在这个之前，中国当局还强迫维吾尔男子剃去面上的胡须，同时禁止维族女子在公共设施戴头巾和面纱。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最近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当局在新疆的维稳镇压和维族人的激进活动的研讨会上，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即使是温和的维族人亦都遭到中国政府的打压。杨建利说，
中国的这个战略很明显是通过了打压寻求合理的调整和北京政府关系的最温和的维族代表，来刺激维族社区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然后他们就可以为自己采取更加暴力、更加全面的打压手段寻找理由。
杨建利举出试图在维汉两族间搭建桥梁的温和派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为例。2014年9月，伊力哈木被中国当局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伊力哈木曾经是中国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并且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伊力哈木主要研究新疆的地区的收入差距和失业问题。伊力哈木说，自己开办维吾尔在线的目的是帮助维吾尔少数民族发声，并且帮助汉人理解少数民族。 而中国当局认定伊力哈木利用维吾尔在线煽动民族仇恨。肖恩罗伯茨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副教授，他从1990年代开始专门研究中亚和中国的维吾尔族。他亦都在研讨会上指出，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打压激烈，维吾尔人的反抗亦都越激进。他说，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以来，他所看到的1940年以来好像再次出现了维吾尔人得到外国资助有组织的激进活动。他们现时不再是在中国，在叙利亚。他相信911之后的很多的政策不单止是加剧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安全局势的紧张，同时亦都导致了新的激进组织的产生。
罗伯茨说，2009年7月新疆爆发的暴力冲突和骚乱是个转折点。这一场骚乱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他说，新疆75事件后，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经由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逃离中国，前往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一些人参加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美国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去年7月份说，2013年到2014年期间，由于中国对穆斯林的宗教限制，可能导致100多人参加了伊斯兰国组织。中国官方2015年的数据说，300多人加入了伊斯兰国。不管这个数字到底有几大，是否准确，伊斯兰国正在利用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的打压来争取招募维族人，确是不争的事实。在伊斯兰国呼吁全球穆斯林圣战、反抗中国统治的视频等宣传材料中，突出了维吾尔人在中国受压迫这一点。伊斯兰国宣布对中国发起圣战，理由是北京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实施严苛的政策。今年三月，伊斯兰国还首次对中国目标发出威胁。一个追踪圣战者的组织透露，由来自中国的维吾尔人组成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誓要返回家乡，使中国血流成河。视频之中的一个作战人员用维吾尔语话，为了报复从被压迫者眼里面流出的眼泪，他们将按照安拉的意志使你们血流成河。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伯茨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柯莱特都表示，美国2001年爆发的911恐怖袭击是维吾尔族和中国政府矛盾激化的分水岭。911之后，中国政府将反恐战争当成一次机会，试图将新疆发生的所有暴力和抗议活动都纳入国际反恐的框架之下。柯莱特说，以反恐为由打压新疆穆斯林，不单止激化了维族和中国政府的矛盾，而且亦都使冲突的性质变质，转换成维汉两个种族的矛盾。他说，
这个使到冲突形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在之前是一个种族和汉族统治的国家的仇恨，是种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在911之后，在中国和国内的国际各种宣传之后，他们将种族问题刑事化。2009年的新疆的75事件之后，大家看到的这个真的是演变成为了一个种族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的仇恨。
罗伯茨说，联合国和美国将寻求在新疆建立独立回教国家的东特厥斯坦独立运动定为恐怖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战争提供了理由。他还说，虽然不能够将维族人所有的抗议活动都定义为恐怖活动，但是可以明确地说，2013年之后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维族人的暴力抗议活动都是有政治动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罗伯茨认为，随着习近平的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延伸到中亚和南亚，新疆的局势越发复杂，如果继续打压，不单止会进一步激起维吾尔人的激进活动，亦都会令中亚地区业已不稳定的局势更加恶化。他说，
中国应该采取一种同维族妥协的政策，包括承认维族在新疆的特殊地位，让维族人在新疆的发展以及治理当中是发出更多的声音。而另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压，因为新疆的问题不单止可能对地区安全甚至全球安全亦都带来了隐患。
罗伯茨说，美国应该向中国施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反恐战争的根源来自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这个在某种意义上亦都表示，美国对新疆维族人今日的状况亦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柯內特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承認維吾爾人在中國最近的經濟發展中確實被歧視，而且將一個種族當成恐怖組織，只能夠會使兩個種族之間的矛盾衝突更激烈。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俄罗斯发出信号，继续重视北极地区。俄军北极武器装备以及北极作战部队将会在5月9号的红墙阅兵活动当中首次亮相。离中国不远的一大批的俄罗斯远东城市亦都将会阅兵展示军力。是不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正在准备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在即将到来的5月9号莫斯科红墙阅兵活动当中，俄罗斯将会展示一批新式的武器装备，但是同往年的不同，今年将会第一次展出专门为北极部队研制在北极地区使用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现时已经被部署在北纬80度附近，位于北极圈内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法兰士若瑟夫地群岛上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一场阅兵所展示的北极作战武器包括海鸽以及系托尔这两种近程防空导弹系统，它们被分别安装在勇士型履带牵引车上面。这种履带牵引车的特殊设计使到它能够在极地地区的冰雪上面灵活行走。在最近几日所举行的多次阅兵的彩排活动当中，俄罗斯军方已经展示这一种外表涂有黑白相间的伪装饰，专门用作为北极地区的履带牵引车以及是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北极作战部队北方舰队下属的第61独立海军陆战旅亦都将会首次参加红墙阅兵。这个只配备雪橇以及是其他极地作战装备并且拥有空降能力的俄军精锐部队曾经两次参加过车臣战争。苏联时代曾经被多次派遣到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服役，目前驻扎在北极圈内巴伦支海岸边、尼挪威以及芬兰边境没几远的地区。俄罗斯最近几年对北极地区日益重视，北极武器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首次参加红墙阅兵，显示俄罗斯正在向外界发出信号，在涉及到北极利益的时候，莫斯科不会退让。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表示，随着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俄罗斯不会允许其他人挑战和威胁他的北极利益。科洛亚洛夫表示，俄罗斯认为他对北极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拥有主权，如果其他人想对俄罗斯所认为的主权地区咬上一口，俄罗斯肯定会回应作出反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仍然是被认为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虽然如此，俄罗斯仍然是想获得北极地区的很多土地。科洛亚洛夫表示，俄罗斯几年前已经是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想对北冰洋的一大片大陆架地区拥有主权。俄罗斯认为这些大陆架是俄罗斯领土的自然延伸。俄罗斯目前对北极的立场日益接近前苏联。普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总理三月下旬刚刚访问了法兰士若瑟夫地群岛。俄罗斯几年前特别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以及北极司令部。此外，俄罗斯亦都在这里正在为海军研制在极地地区行驶的军舰，同时在北极地区部署驻扎的军队、防空导弹以及雷达预警系统。苏联解体之后的90年代被遗弃的北极地区的很多军事基地现时又被重新恢复并且是翻新扩建。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还特别公布了一组位于法兰士若瑟夫地群岛上面的三叶草北极军事基地的照片。红墙阅兵除了向外界发出信号之外，亦都有展示军事实力、威胁对手以及是邻国的目的。俄罗斯今年5月9号将会同时在28个城市举行阅兵的活动。位于北极圈内的两个俄罗斯城市摩尔曼斯克以及是北莫尔斯克将会举行阅兵，为了威胁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三个城市将会阅兵。举行阅兵的还包括高加索地区以及它的周围的俄罗斯南部一批的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他们最喜欢的薄饼店吃饭，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Love Handles 以及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Larry, 你还剩下少少 pizza， 为什么不吃完它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李华，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咦，咩声啊？哎呀 ，Larry， 你条皮带断咗啊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 咁即系咩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哦。腰上边多咗一圈赘肉就叫做 love handles， 哈哈，真系得意啦。不过 Larry， 你最近真系肥咗好多啊。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呢几个月好似肥咗几磅，不过我就唔好意思话俾你听。而家既然你连皮带都断埋，我都唔呃你啦。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咁我就讲啦。我哋最近嚟呢度食 pizza， 一个星期至少嚟两三次。你冇 love handles 先至怪啊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诶，乜话？你话我都有 love handles？ Huh？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咁就差唔多。
At any rate。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等我谂下先啦。好啦，我就自我牺牲，陪你去健身，帮你拎走你嘅 love handles。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I'm not good. My feet are about to break.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I want to be good. But it's too tired. Okay. Let love handles come to find me. I'm not training.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得不到成果。Larry, 现在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我实在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咁又点同呢？我可以通宵读书，但系跑步唔系我嘅强项。跑唔够两分钟，我对脚已经开始发软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Larry, 连你都话我本来身材都好均匀噶，所以我就唔使练啦。费事你哋呢啲肥人压力大啊！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边个啊？哦，嗰个女生，佢喺班里头时时同我比噶。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乜话 ？Larry， 行开啲，唔好阻住我用跑步机啊。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对唔可以俾嗰个女生身材好过我噶。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吓？你做乜啊？你唔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love handles。就是表示腰上的肚腩肉，而另一个呢就是 no pain no gain， 意思就是不需要付出就没有收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